553集。丁一见我脸色不对，就立刻扶着我快步地回到了车子里，然后他让袁牧野去前面开我们的那辆车带路，他来开这辆保姆车。我上车之后，车子立刻的就启动，跟着前面的车流一点点的驶离了出事的路段。与此同时，我身上的情骨终于开始发作，我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难受，可是来自于心底最深处的震颤让我已经无法控制我的身体。我只能是徒劳的用手死死的揪着胸口的衣服，随着那一下又一下的震颤抖动的身体。我知道丁一为什么要和袁牧野换车了，因为他害怕袁牧野看到我这个鬼样子之后无法集中精神开车，毕竟我们现在呢不能再在路上耽搁更多的时间了。和昨天相比，我这一次没有一上来就喷血，可是我知道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随着心底的震颤一下接着一下的加重，我已经隐隐感觉到胸口的血气在翻涌着。如果不是我强压着，估计早就已经是血溅当场。其实我还是心疼钱，否则我这口老血早就已经喷出去了。这辆保姆车那可都是全套的真皮座椅，如果被我搞得跟案发现场一般，那还不知道得赔多少钱。我一边忍着心底的难受，一边压着胸口的血气，整个人就只能是蜷缩在车里头不停地抽搐着。表叔看着我实在是有一些坚持不住了，就想要给我施针止痛，可是他呢一针扎下去，我却是反倒是再也压制不住胸口翻涌的气血，一个没有忍住就一口老血吐了出来。还好我及时用手捂住了，这一口血才算是没有喷溅到车子里。可我看着这一口血从我的指缝中间滑落，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病号服上，让我有着一种自己马上就要挂了的感觉。表叔一看他这一针下去，我直接就给吐了血了，也就再也不敢下第二针。不过要说也怪，从我这两天的情骨发作的感觉来看，似乎是吐血之后身体会明显感觉到舒服一些，就是场面有点吓人。由于我的情况紧急，前面的袁牧野带着我们连闯了四个红灯才算是最终赶到了医院，因为我们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整整两个小时，因此老赵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带着人在医院的门口等候着了。他见我们的车子开了过来后立刻就松了一口气，然后第一时间带着救护人员过来打开车门查看我的情况。我这时候胸口压着一口老血，看到老赵之后也是没有忍住，全都吐在了他的白大褂上。老赵看我吐血之后神情一怔，脸色难看地说，还好没有让你姐连夜过来，否则呀非吓坏了他不可。我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血，然后一脸的无语地说，
哎，你可真心疼媳妇儿，我都这样了你竟然第一个想到的，却还是还好你媳妇儿没被吓到。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贫了，我看你啊还是省点力气吐血吧。
老赵没好气地说道。随后我被老赵和另外一个医生扶到了急救的推床上，然后立刻就被送到了急诊科。结果就在我进了急诊室刚被抬到病床上时，我就往旁边一歪，哇的一下子又给吐了一大口的血，吓得旁边的小护士有些结巴地说，赵医生，你小舅子是胃出血吗？老赵这时呢还算是淡定，就听他一脸的沉着地对小护士说，
不是，你现在先去血库调400毫升的 O 型血备用，快去。
小护士听了之后立刻是头也不回地跑出去调血去了。这个时候丁一就把之前那家医院的所有的诊断报告给了老赵，他看了几眼之后就对另外一个医生说，重新的再检查一遍，这一次从头到脚都给我查一遍，我就不信查不出来病因来。我是一脸虚弱的躺在床上， 眼前的景物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可我却还是听到老赵一直在我的身边来回的忙活着。之后我就渐渐的失去了意识，彻底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在我昏迷之后，我依然是出现了和昨天晚上一样的呼吸急促、心跳过快、浑身出汗等一系列的症状。还好当时我们已经是到达了医院，否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最后还是那400毫升的血浆输入到了我的体内之后，我的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才慢慢的趋于了正常。而那种来自于内心的痉挛也是在11点之后神奇的消失了。我只能说是自己又顽强的挺过了一天，可这才仅仅的过去了两天，我就已经被折腾成了这样子。如果说以后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那还真不如当时就被吴安妮一刀捅死算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多，老赵一脸铁青地站在我的床前，他的那眼神怎么看都像是随时手刃了我一般。我一脸虚弱地喊了一声姐夫，老赵冷声说道，受不起，有你这样的小舅子呀，必须同时还得有一个承受力强大的好心脏才行。
你告诉赵才了？
我当然没敢告诉他，只是说你在青龙山受了一点小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转到我们医院只是想要好好的调理一下。老赵一脸的无奈地说道。我点点头说，
孺子可教，你现在撒谎的功夫日益见长啊。
听我这么一说，老赵顿时是生气地说，你还好意思说呢啊？你看看别的男人跟自己的媳妇撒谎都是为了出去应酬，和外面的女人搞个小暧昧什么的，我呢，我哪会和媳妇撒谎，不都是为了你？我这上辈子真的是欠了你的啊！要是再这样下去，非得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可。明儿一早啊，你要是还是这副半死不活的状态，你姐非得和我翻脸不可。我一看老赵真的是生了气了，就一脸的讨好地说，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保证明一早肯定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老赵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哎呀，你呀先好好休息吧，我去萃取一下你的那些化验单，看看你这小子到底是中了什么邪。他说完之后就转身推门出去了。我扫了一眼病房里，发现丁一正一个人靠在窗前出着神，于是我就轻声地对他说道，
要不你也去睡会儿吧，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我折腾也没怎么睡好。
谁知道丁一听了之后却是突然地转过头看着我说，
刚才看你吐血，我好像忽然想起一些事情来，但是很模糊，都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我立刻地来了精神，就忙问他想起些什么来了，可是丁一呢却是摇了摇头说，
只是几个片段一闪而过，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见他神情有些落寞，有心地安慰他说，
不要紧，能想起这些就还能想起别的来，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丁一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其实以前的记忆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想不起来也不要紧，我只是很讨厌他偶尔会撩拨我一下，引起我的兴趣之后又再次消失了。
我了解丁一的感受，本来嘛，以前的记忆想不起来也就是算了，反正和他现在的生活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是这些记忆呢却是非要在他已经失去兴趣的时候闪出那么一小下，挑起丁一对于自己以前记忆的好奇心之后又不再出现，你说气不气死人？况且别说是他自己了，就连我这个旁观者都好奇他之前丢失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还有他失去的那一枚精魄又会在谁的手中呢？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招财就杀到了我的病房里。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面色红润一些，我还特意的去卫生间里头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还不忘使劲的搓了搓，为的是让面部的皮肤能够微微的发红一点。我走出卫生间时，正好看到招财拎着一个保温桶走了进来，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他给我熬的大枣小米粥，因为呢，在他的意识里头，这种女人坐月子才吃的东西永远是最养人的。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假装一脸错愕地说道。招财先是上下的打量我一番，这才有些疑惑地说，我听老赵说你在青龙山景区受了点伤。不是我说，人家去那里呢都是度假旅游，怎么你一去就是受伤住院呢？哎，伤哪儿了？让我看看。我讪讪地撩开衣服，露出自己小腹上的伤口说，
没事儿，就是划了个小口子，缝了几针。
见我说的轻松，赵才多少松了一口气，可他还是很仔细地研究一下我肚子上的伤口。还好招财不是医生，看不出这个口子虽小却是一处刀伤。最后他还不忘调侃我几句说，还好伤口不算大，不然这要是肚子露出来，以后啊就找不到媳妇儿了。我一听到招财提到媳妇儿两个字，心里就感觉到有些隐隐的难受，还好之前没有把这吴安妮介绍给招财两口子，否则现在可就真的是不好收场。这时老赵推门走了进来，看到招财之后就眉头一皱，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现在一早一晚的气温都很低，你作为一名医生家属怎么觉悟这么差呀？招财竟然是也一改平时的跋扈，一脸知道自己错了的小表情，人家走得急，下一次一定多注意的。这一把狗粮撒的真的是啪啪的打我的脸呢。就算是他们不知道，眼前的我之所以会这么的痛苦，完全都是因为为情所困也就罢了，可是呢，在我一个单身狗的面前如此的无下限的秀恩爱，难道就不可耻吗？
差不多得了，这可还有一个病号等着吃饭呢。
我一脸的抱怨地说道。张才一听就伸手拧我的耳朵，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病号？你说你这一天天的怎么老是进医院呢？不行啊，咱们买个是什么人身保险得了。
哎呀，你轻点儿，都多大了还拧我耳朵，要你拧一下老赵去。
我扒拉开了招财的魔爪之后，连忙的躲得老远，结果招财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再一次的对我说道，多大了我也是你姐，什么时候啊你要是有了媳妇儿，那么我呢就把这拧耳朵的权利拱手让出了。我一脸无奈的看着招财，心想我的这个亲姐到底是来探病的呢，还是故意的往我的伤口上撒盐的呢？这时丁一正好的也买了早点回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一屉的小笼包，就立刻的食欲大开的说道，
嘿，小米粥配小笼包绝配。
吃过早饭之后，招财就被老赵以医院里头病菌太多为由给打发回家了。可其实我知道老赵是想和我们说一说我昨天入院之后的各项的检查结果，其他的都还好说，除了有点贫血之外都不算是什么大事，可是唯独心脏彩超上出了一点问题。其实我早就有了这个心理准备，知道这一关是怎么都不可能逃得过去的，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赵拿着这个心脏彩超和我在之前的那家医院里头拍的呢竟然是有些出入。之前拍的心脏彩超显示是在我的右心室的区域之上有个3厘米左右的不明物体，可是老赵手里的这次检查结果却是显示这个不明物体在我的心脏上的位置发生了移位，竟然跑到了左心室的区域。我拿着老赵给的结果有些发愣，之前那家医院里的医生怀疑那个东西是畸形的血管，可是现在看来肯定是不是了，没见过谁家的血管还能够四处的乱跑。老赵也是一脸的疑惑说，
有没有可能是之前那家医院把结果搞错了？我摇了摇头说，
不太可能，那家医院并不大，当天拍心脏彩超的也没几个人，像我这种情况的患者更是凤毛麟角，就算再粗心的医生也不至于把片子搞错吧。
老赵眉头一皱说，这种情况我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刚才把片子拿给心外科的主任医师看了，他的建议是马上手术。
手术？你让我好好想想，先别着急，这事儿我得先和我表叔他们商量一下再说。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说道。老赵也知道我这病不是好道来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让我再观察几天看一看，如果是实在不行就立刻的手术。中午的时候，表叔和黎叔他们一起过来的，二人看了老赵拿来的心脏彩超之后，全部都脸色阴沉，最后还是表叔先开了口，
看样子应该是蛊虫。
什么虫？哪来的虫子？
我一听自己的心上有这么一个虫子，立刻就感觉心里头一紧。黎叔就给我解释道，
大多数的蛊毒都是以昆虫为媒介的，禽蛊应该也不会例外。
你的意思是说，万尼把一只3厘米的大虫子种进了我的身体里了？
我心中是一阵的恶寒。黎叔摇了摇头说道，
最初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肉眼都无法看清的虫卵，在它进入你的体内之后被你的血肉所滋养，然后慢慢的长大成虫。
那能通过手术拿出来吗？
我一听到自己的体内有着一个活着的蛊虫，就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了。如果手术可以将其取出来，那么我肯定是二话不说就同意手术。可是表叔却是明确地表示，万万不可通过手术强行地取出蛊虫，因为那样一来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先不说那东西是活的，会四处的乱跑，就算是打开了胸腔之后找到了蛊虫的位置，并且强行地将它与心脏剥离，可是这样一来就极有可能导致被其寄生的宿主立刻的死亡。之后表叔更是一再的强调，如果可以通过开刀就能够成功取出身体里的蛊虫，那么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不会谈蛊色变了。